辽府左右交流会，彼岸烟昏长子坟。
颔首悠然辨真趣，会心笔况有奇闻。这里是左聊右侃的怪谈异闻系列。
您好，我肖阳峰。
您好，是吉祥。
这期啊，又到了我们灵异特辑的这么个时间了。
是的。
本来说啊，每个月做一个灵异特辑。
嗯。
啊，比如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哈。但是二月呢，过年
是是是
啊，有一些项目啊上了完了以后，哎，就把这灵异特辑呢给它挤到后面来了。
再说了，大正月的也不太好。
对，什么恐怖灵异的，搁在正月里讲，我觉得也不是那么推吉祥的，是吧？
可不是嘛。
哎，那干脆咱就啊几月做的，就说几月灵异特辑就完了。
是，
您也别一个挨着往前找啊，就非得说，哎，三月完了，二月的呢？有
一
月的，二月的，难道又被下架了？这两口子又聊什么禁说的话题了？没有啊，就是单纯的那月没录。
嗯，
好吧，您逮着哪月听哪月的就没毛病。
我觉得空一个月也有好处。
什么好处
啊？就是咱们的听友啊，又攒了一堆的这个故事啊，哭嚓哭嚓就给我们投过来了。
木格他们也挺哭嚓的。
是吧？
哎，我发现啊，尤其是在咱几个群里边征稿的时候啊，征集这些故事的时候，那，这些人嘛，这些吧，真是啊，
都有私货哈，
货不少啊，哎，让我非常惊喜哈。常听咱们节目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这个啊节目的调性，就老说尿性，不合适啊，调性啊还是比较欢愉的，比较欢脱的，
就是不咋恐怖的。
对，老恐怖了，
哦，
啊，
好，
老吓人了。
嗯，
主要是希望呢，在大家的这个业余的时间啊生活中啊，给大家哎添点料，让大家愉快点，轻松一点，
调剂调剂嘛，
哎，调剂一下。没必要说的多恐怖，对吧？
嗯，主要也是照顾一些听友啊，
嗯，
就是喜欢听，
嗯，
但是吧，这个胆儿吧还有限
啊，又想又怂。哎，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一些恐怖啊、灵异的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故事也好？
嗯，
甚至呢，就是有不少人像你说的这样，他本身吧害怕，哎呦，好害怕，好害怕，但是又好想听，好想听，好想看，好想看。这是什么一个原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应该我也属于这类的。
嗯，
可能觉得是对一个未知的东西，就这种好奇吧。
好奇心。
对，
好奇心，你们不探索宇宙去啊？
那
听什么
太远了？
听什么恐怖故事啊？对不对？
嗯，
我有过一个分析啊。
嗯，
这我分析了这事儿，因为我也是特爱看这个恐怖故事啊、恐怖电影啊这些事情啊，
嗯，
我就琢磨啊，这事儿啊。有没有可能是人体的一些反应，就像，啊，人遇到一些大的危险啊，一些大恐惧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分泌
啊，
哦，哎，这肾上腺素一分泌以后吧，人就跟榨了汁了啊，嗑了药了似的啊，
嗯，
就开始劲儿又大了，觉得时间也慢了，速度也快了，耐力也强了。
嗯，
虽然有很大的副作用吧，就是完事以后啊，心脏咣咣咣跳，手脚冰凉，哗哗冒冷汗那种，哎，这是副作用，但是。这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我天，基本上半个超人，
就是有点嗨，
就非常的嗨。要不说这是一人玩命，十个人也打不过呢。
呵，
他这玩命的状态就是那肾上腺素啊，高浓度分泌了。
嗯，所以你说听这个恐怖故事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效果，是吧？
对的，害怕吧？
嗯，
他害怕的时候，哎，你所谓的害怕就是心里给了大脑这么一个信号，说，哎呦，害怕，有危险。这大脑呢，哎，又给身体信号说别害怕啊，肾上腺素供应上了，就多少啊，给你分泌那么一点肾上腺素，
所以就嗨了起来。
哎，就有点，哎，又害怕完了以后就很嗨嗨的感觉，
嗯，很嗨嗨，嗯
啊，是不是？这我分析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有理没理啊？
有那么一丢丢吧。
哎，有那么一丢丢。行了，那现在啊，进入咱们今天的故事，让咱们那一妞妞的肾上腺素分泌起来。
嗯。
首先呢，第一个故事啊，来自咱们三群的群友林。
嗯，
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他一个朋友和朋友家一只猫的故事。他的这个朋友呢，名字叫做小米，是一个柔柔弱弱的这么一个姑娘。
嗯，
家里呢养了一只黑猫，这只黑猫啊，是他从小在外面捡回来的。嗯，刚捡的时候吧，又黑又瘦，浑身赖不唧唧的哈，他细心的照料。把这只小黑猫呢养大了，
嗯，
一直养啊，养了好多年。他们家呢住在平房，是个院儿里边， 这猫呢也跟一般住平房里边那养猫的一样啊，半散养。
哦，是。
哎，爱出去玩出去玩去，该到吃饭点就回家吃饭来啊。
嗯、
经常呢还能带回点猫来什么的。
呵，做朋友。
哎，像我们家那原来经常带回母猫来，我们家那哎那个、大虎斑啊，吃吃，今儿几个吃。
哦，随主人。
嗯。
招猫递狗是吧？
你也是我带回来的是吧？
哎，
接着说啊，说这只啊很大很大的黑猫啊，突然有一天出门玩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嗯，
小米呢养这只猫养的时间长了呀，就很着急，心里话这么大岁数的猫了，该回来还不知道个回来吗？就到处找，找了几天啊都没找着，很着急啊。后来呢，机缘巧合，他有一个朋友带着他朋友的一个朋友上他们家来做客。
呵，
他朋友的那个朋友呢，哎，是一个他们当地会看事儿的。
哦，也是出马的。
哎，虽然跟小米不太熟吧，小米一听啊，这朋友会看事儿、
嗯，
哎，赶紧求人家说，哎，麻烦您帮我看一事儿哈，我们家那猫丢了。
哦，这也能看？
啊、我们家那猫我也不知道啊，
哦、
问问钢镚儿他。说
是
说猫丢了能不能看？
嗯，
啊、这不是都应该报警吗？什么幺九啊？哎，真有人说猫找不着了报幺九吗？
有有，
闲的有点浪费警力了哈，
嗯，
不太合适哈、啊。哎，说回来吧，这小米就问这会看事儿朋友说：“我们家这猫丢了，您能不能帮我们找找？”这看事儿里说：“你跟我大概形容一下啊，大概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样啊，或者有没有照片？”你给我看看，反正呢，他们就反正东北那块啊，这种看事儿的人基本都是后面那老仙儿看。
那是、
啊。哎，给他说上去，让老仙儿就哗就飞起来了，就到处找去嘛、
嗯。
哎，就这么着，看了不少他们家那老猫的照片啊。那位说：“行，我帮你看看吧。”于是哎，就自己办开事儿了。
嗯。
办了一会儿以后，挺快的回来了，跟这小米说啊：“甭找了，你们家这老猫啊，寿数到了。”
哦，好像说猫跟狗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自己要走的时候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是会藏起来之类的，这种就悄悄的走掉，
是吧？
嗯，
不愿意让主人看着伤心，有这么分析的哈。
嗯、
还有的就是怕别的动物把自己的尸体给吃了，哎，反正这都有说法。
哦、嗯，是、
啊，反正小米呢一听，哎呦，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养了那么多年的猫，对吧？终归是有感情，心里呢。虽说有心理准备吧，知道活了那么多年了、
嗯、
啊，也该到岁数了。大师呢，这么一跟他说啊，也是了然吧，哭一鼻子就完事儿了。送走了大师和自己那朋友以后，哎，自己在家闷闷不乐。这个时候啊，夜已经深了，就听见外面吧，就咔啦咔啦的声音。
嗯，
哎，他竖耳朵一听，就听外面喵喵哟。他们家大黑猫回来了，哎呦，给小米高兴的哟，赶紧把这个门给开开了。果不其然，他们家那大黑啊在外面，哎，回来了，
嗯、
身上呢也没显着特脏，精精神神的。哎呦，小米特别高兴啊，抱着那大黑啊，哎呦，又摸又亲的，还给了猫条啊、罐罐呀、啊，哎，一通给人吃、
嗯。毕竟失而复得的感觉嘛，
哎，可开心可开心了。但谁想到啊？从黑猫回来的那天开始，这小米就开始走背字了。
哦，
不但啊倒霉的事遇得特别多，而且这身体吧越来越不行。
嗯，
经常做噩梦啊，而且啊盗汗啊，就是非常的难受，经常的一下惊醒了。
嗯，
惊醒完了以后还忘了做的是什么噩梦，就觉得浑身虚啊。长此以往啊，过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个一两个月吧，这人都脱相了。
嚯！
去医院检查吧，人就说他神经衰弱。
嗯，
哎，就是那就说吃点神经衰弱的药啊，吃点安眠药什么的、
嗯，
西医不是也就会这个吗？
嗨，
啊，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好转，这人的精气神啊，哎呦，明显的就越来越差啊、
嗯。
这个两腮也陷了，黑眼圈也出来了啊，就一看这。命不久矣啊！
哎呀，
哎，那科学解决不了的事儿，就求助于形而上那些东西吧。
嗯，看来这两天他也是印堂发黑了，
印局黑黑了，紫了、啊。
哎呀，
赶紧找那个他带过大师的那朋友，
嗯
啊，说要不然你找那位过来给我看看来吧。没多会儿，那朋友紧叨叨的带着那位 就给过来了。那位进来以后啊，就皱眉头说：“你们家
气场是吧？
骚腥味儿呢。”
哦，
跟他来那朋友呢说，我怎么没闻见这一女孩自己在家哪有什么骚腥味啊。大师说你别管了，哎，就开始开坛了啊，
嗯，
做了他们一些法事。哎，做完了以后就跟这小米说，你们家那黑猫回来了吧。那小米说，是啊，大师您那天说我们这黑猫寿书到了哈，说死在外面了，哎，当天晚上他就回来了。我还说呢，嗨，我这朋友是不是认识一假大师啊？哎，这小米倒是实诚，什么都说。
嗯，
哎，那后来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呗。那您说这黑猫怎么了？他说啊，是这样啊，你们家那黑猫呢，本来寿数是到了，他呢找个地儿准备等死，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女妖，
哦，
哎，女鬼，
嗯嗯，
跟他做了交易。扶到你们家这黑猫身上来了，来这儿吸了你的精气。
哦，可能又偷了他的阳寿之类的。
哎，
嗯嗯。
小米听到大师这么说，赶紧问啊，这那怎么办啊，这事怎么破呀？大师说这简单，把那猫弄过来弄死就完了。
啊，
小米说这不行啊，大师，这养那么多年有感情了对吧，而且、
嗯、
那意思您说弄死就弄死。万一您说错了呢？
是啊，
害条性命，对吧？您怎么用什么一个方法能让我相信您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啊，他只要把这个女妖撵走就行了。
哎，这大师其实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所谓的弄死不是说让你把这猫掐死，就是说把这女妖除了或者把这女妖抓了，但这猫寿数也到了，
嗯，
他不也就是死了吗？
这么说倒是好接受一些，
是吧？
嗯、
啊，那小米说：“那这事儿怎么弄呢？”大师说：“这方便啊，你现在把这猫抱过来，我给你做点法，让我后面的那老师啊，大仙儿上来就把那女妖擒了，基本上就完事儿了。”
嗯，
啊，没多大事儿了。那小米说：“不好意思啊，没在。”
嗯，
没在，猫没在啊。他这也是隔三差五该出去玩出去玩去。
哦，
那大师说了，我这儿也不能天天吃你们家喝你们家住这儿等着这猫回来呀。
嗯，
这么着吧，我给你俩东西啊，一个符咒，一个稻草人。
哦，
哎，你把这符咒啊挂在家门外面的门框上面，这小草人呢你就搁对面墙角。
嗯，
等这猫回来了以后啊，他想进来你就开门让他进来，符咒在那儿呢，你看他敢不敢进来，但这符咒千万别撕，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这猫肯定是不敢进来啊，我告诉你，等它什么时候死在你们家门口了，那女妖肯定得赶紧转移，只要从这猫身上一出来，它就会被我这草人给吸走。这个时候你赶紧给我打电话，因为草人啊封不住这女妖多长时间。
嗯，
我呢过来就把这个草人拿走一烧，这事儿就完了。半信半疑的小米啊就按着大师的做法这么做了。
嗯，
把那符咒贴那儿，小草人呢往那墙角一扔。没过多长时间啊，当天晚上吧，也就是这猫咪回来了。
嗯，
就在家门外面转悠，就是不敢进门，开个门开个窗我不敢进。
天啊，
哎呀，叫的那声嘶力竭，那种叫的啊呀呀呀。这小米看这怎么回事啊，这真是大师说那样吗？
嗯，
后来想想，哎，说死在门口别是饿死的吧，把那猫粮什么的、
哎、
扔在门口了。
嗯嗯，
那猫也不吃啊，就在门口哎呀转转转跟疯了似的那么转。隔了没两天呢，一天那猫就躺在地上不动活了，
就死掉了。
哎，就没气儿了。
哦，
赶紧给大师打电话，大师没多长时间过来以后，把那草人拿走啊，往自己那个袋子里一装，说找地儿我给他烧了去。
嗯，
这事儿就完了。自从呢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这小米的身体也渐渐恢复了。
那看来真是被附身了。
他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哦，
其实这个故事呢我原来也听过一些其他类似的事情啊。
嗯，
怎么说呀，咱养狗的养猫的养鸟的养鱼的这都不少。
嗯，
最有灵性的还得说是这猫，
而且是黑猫吧。
啊，黑猫他呢我感觉跟东北的多少大仙儿啊，虽然没入这个几大里边、
哦、
那灵力也差不太多了。
嗯，反正是有灵性的哈。
我觉得这个有灵性的东西啊都一样。
嗯，
有好的就有坏的，就跟人一样，哪怕是万物之灵长呢，那也有王八蛋。
那肯定。
也不能保证咱们养的每一只猫都是知恩图报的，都是小乖乖小亲戚。
嗯。
难免遇到那种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
嗨。
猫奸。
猫奸。
对吧，猫奸。像刚才啊林说的小米家养的这个猫，我觉得就有点猫奸了，为了换回自己的点猫命啊，
嗯，
寄身于女鬼啊，吸自己主人的阳气，那就不是个好猫。
万一它是被迫的呢？
哦，你看看，
嗯，
哎，也没准儿。
反正哎呀已经去了，就不想那么多了。嗯，
哎，而且啊前几天啊我在看咱们几群，好像是五群，
嗯，
朋友们呢聊天也在聊家里养这个猫的事儿啊。有一朋友就说自己家里养了几只猫，
嗯，
有看事儿的说让他把这猫送走会对
他
好。
好像八字不合属于这种哈。
哎、这事儿咱们原来跟钢镚也聊过哈，他也说了这宠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养的，尤其是像猫这种比较具有灵性的、
嗯、
得看啊你这八字合不合。我就想这八字跟猫这属耗子的
啊，合啊，
属兔子的。啊，属鸟的，属鱼的，
这，哎呀，
这不太好养，是吧？
对对对，
哎、
而且是有些是像流浪猫、流浪狗这种收养过来的，
嗯，
你也不太知道它是就是出生是什么时间，这个不好算、啊。
没说要猫的八字儿
哦，不需要猫的八字，
说是人的八字儿，你适不适合养猫这种动物？
哦，
啊，有的跟这猫狗啊，
犯冲，
哎，犯冲，
嗯嗯，
这时候最好就别养。而且跟大家说一什么事儿呢，我原来听一老师傅说过，就是你甭管啊对什么东西如果格外痴迷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你痴迷于这东西还是这个东西让你痴迷于它了。
那你也有啊，小熊猫，哎呦马上就嘤嘤嘤了，是不是？
哦，哎呦太喜欢那个小熊，一定是小熊猫给我下降头了。
对呀，他勾引了你、
啊、勾引了我、啊、那叫什么九节狼是吗、
哦、
九节狼君，
哎
呀这太可爱，大粗尾巴，
嗯，
又、哎、红红的，太可爱了。这什么时候养啊，几万块钱我得买一只、
啊、
天天抱着睡。
你就等着吧。
等着什么呀，你给我买啊，
想瞎你的心，你这是盼我进去呢这是
哎，再说回来啊，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物种的胜利，
嗯，
他也讲过类似的一个理论吧，就是比如小麦这种植物，
嗯，
好像是人类驯服了小麦，让它啊增产增效啊，怎么着能够为人服务。但是你反观呢，原来野生的小麦这一丛那一丛，而现在被人种植了以后，我天，他们这种族多么的庞大。
是。
有没有可能反向说，是这小麦其实他们征服了人类，使得他们这个种群扩大到这种地步呢，
得以繁衍是吧？
哎，
啊，很哲学的一个话题、哦、
非常哲学。
嗯，
就包括说回来的养猫这个事情啊，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有一个度。有些朋友啊，对这些宠物这块太上心了，恨不得呀对那些宠物比对自己都好。
嗯，
这个我觉得真是有点过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你这么过分的一种宠溺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你自己出于本心的，而是被他们控制了的呢？
嚯，
细思极恐啊，这个事情啊，细思极恐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大家心里啊多少有个存量，好吧、
嗯、那我也来一个呗。
啊，哎呦，捧哏的奇异了是吗？
奇异了，
哎呦这不容易，大家能听见即兴跟你们说故事啊，来吧、哦、今天来着了。
嗯，是，我想讲一个就是咱们三群的一个小伙伴。
嗯，又是三群的、
啊、对对对，
哇，这期三群贡献不小啊。
可不呢、
哎、
主力啊。
哎呦，其他群的小伙伴要努力了。嗯，
这个小伙伴叫罗一山，他讲的呢是他小学时候的一个事儿。
罗一山这名那么耳熟，哎，是不是跟钢镚学？
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拜师了嘛。
哦，他呀，哦，知道知道，他说的什么故事啊？
嗯，他讲的是小时候玩的一个叫碟仙。
这个故事很多嘛。
啊，对对对对，你应该也知道、
啊、
是吧？
笔仙、碟仙、
啊、对对
钢镚仙。
还钢镚仙。那他那个时候呢，是说几个同学在放学之后呢，就约着一块玩。
嗯。
而且呢，他还记得那天是一个阴天。
哦。
他们就在教室里玩哈，
在不开灯的房间，
哎，对，哎，特别的昏暗，
把所有思念都一点一点沉淀
啊，沉淀在纸上。
哎，不给你捣乱了，赶紧。
是他们玩这个游戏呢，就是要把这个拿出一张纸，
嗯，
上面写一些词儿啊，
嗯，
都写在上面，然后中间呢放了一个碟子，
嗯，
然后在玩的过程中呢，他们在就觉得这个推碟子的这个过程中啊，就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故意的，
嗯
啊，在引导这个碟子，所以他们感觉呢，就不是说真的请到了什么碟仙，
嗯，
就觉得哎没意思，没意思。玩了一会儿呢，就说不玩了。然后大家呢就说：“那咱们就赶紧回家吧，天阴阴的，有可能要下雨了。”
哟，也没送走是吗？
对，所以他们缺少的就是送走的这个环节。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嗯，
我跟你说。
那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去关这个窗户，收拾东西嘛，准备走。
哎，
结果呢，就有一个男同学，他在关窗户的时候啊，突然就开始靠在窗边，开始梳头发。
一个男的，
嗯，而且是梳长发那种，一梳梳到尾的那种感觉。
哇，这也不新鲜，我不是现在就长头发吗？哪天我冲着镜子梳头，你晚上起来
我就弄死你。嗯，他不只是梳头发，而且开始唱歌
哟，
咿咿呀呀的，但是唱的什么其实也听不清楚，好像那个歌也没听过。
咿呀更儿哩呀，
没有那么骚气我觉得。反正就是当时就把大家都给吓着了，就觉得很反常啊，对不对？
啊，
嗯，然后呢，这个罗一山呢也不知道就是怎么想的哈，壮着胆子就上去，咵给他一个耳贴子。
谁呀？
给这个就梳头发的这个男同学。
我咱们那罗一山那么横
啊，猛啊！
我这群友可以啊，这个，
啊，啪的一个大逼斗，然后这个男孩就瞬间清醒了。
好家伙！
哦，然后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哈，在这个之后，这个男同学就说他在家里一共发烧了差不多三天，
让大鼻子扇的
人昏过去了。行啊，这掌力可以啊，
哦，这好家伙，如来神掌，
嗯，
啊，大海无量。
是这个故事其实比较简短啊，
嗯，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玩过是吧？
玩过，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玩过笔仙儿。
笔仙儿，我觉得笔仙儿应该是最常见的，是吧？
东西找着方便。
嗨，是作为学生谁都有笔哈。
哎，
那咱说到这个笔仙啊，我想起好早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
哦，
关于笔仙的
哦。那你说说看看他这经历跟我那时候大学的经历像不像？
我估计你经历的可能没那么血腥。
哎呦，还血腥了是吗？
是
哦，那你说说。
嗯，这网上说的是一个真实案件，但是我觉得无从考证啊。
那废话。
说的是很多年前发生在大学里的一个故事
哦。
说是啊，就在有一天晚上大概十点多，一个女生宿舍楼里边开始传来一声惨叫，啊，一声惊呼。
哎呦，女生宿舍的事儿。
对，
哎，我得意这个。
呵，这个宿管呢一听到有人叫，那肯定要出来看一看呀，
啊，
到底出什么事儿
啊
他一出来发现走廊里啊有两个女生衣衫不整，浑身是血。
哦，刚说到衣衫不整的事儿，我刚想说，
刚想高兴，
我不在啊，这不是我啊，这没我这事儿。
嗯，他们就是一边跑一边大喊着说杀人啦，就开始喊。然后这个宿管员啊就想问，哎，出什么事儿了，
哦，
但是这个楼道里边又开始传来一声惨叫，看来又有人受伤了。那这个宿管老师肯定不会想着说现在我具体问怎么回事了，
那是，
啊，赶紧报警吧。
报警啊得。
嗯，等警察来到现场之后呢，他就把几个受伤的人还有一个昏倒的学生一起送到了医院。
嚯，这事儿闹得不小啊。
可不是吗？然后在医院里，你什么学校领导啊，还有受伤学生的家长啊，都是围在那儿了。
嗯，哦。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警察去问其中一个就是受伤比较轻的一个同学，问问当时发生什么情况了。但事儿刚发生嘛，他肯定还是在害怕的过程中，你知道吧，说的都是哆哆嗦嗦的。
哦，
他说呢，他叫齐雪，然后他们的宿舍呢，一共有四个人。
嗯，
啊。晚上呢在熄灯之前觉得挺无聊的，就有人提出说一块玩个笔仙吧。
你看看
啊，显人生是非
啊。
这几个女孩呢就开始分别去找一些就是笔啊纸啊这些东西。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叫做刘晓峰，她呢就说自己不太想玩，因为她自己从小呢体质就比较偏弱，
哦，
而且就是影影绰绰的感觉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你看看。
所以呢他平时基本上也不敢碰这种灵异类的游戏。
嗯，不敢瞎玩。
对，
嗯。
那另外几个女生就觉得很扫兴呗，那就开始软磨硬泡。
嗯，
最后呢还是同意了， 说就玩一会儿。
嗯，
于是他们准备好之后就开始请仙了嘛。他们一般都会问说、
嗯、
啊什么，嗯，笔仙你来没来呀，在不在呀，什么什么。基本上笔仙都会有一些回应，要不然有的是什么画圈
啊，有有有
啊，要不然有的是打勾，反正好像都有。
有有有。
嗯
啊，哥们儿我这都经历过。
呵，
嗯。
然后那支笔呢就还真的画起圈来了。
那是啊，
嗯，
不画我们玩什么呢。
嗨，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虽然他觉得回答的还都还挺准的、
哦、
也觉得很刺激。
哦，刺激。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从心里面把这个事儿当真。你知道为啥吗、
哦、为啥呀，
就是其实我也这样，就觉得他还是其中至少某个人、
哦、
他下意识的会把这个往哪个方向去带。
哦，
下意识的。
哦，
因为他知道答案呢、啊、对不对。
哦，跟你说吧，要倒霉的就是你们这不带敬畏之心的人，你知道吧、哎、
可能还真是。所以呢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消遣而已，没太当回事儿。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坐在门口的那个李小通啊就突然蹭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呢他谁也没理，就直接走出去了。
嗯。
啊，剩下三个人就是一脸蒙圈。
那肯定
啊。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可能以为他是想上厕所嘛，就着急。
哦、憋坏了。
啊啊啊，所以没当回事儿。他走了一会儿吧，也还没回来，这个宿舍灯就熄灭了。那他们说就行，不玩了，也不等他了。
哦，到点儿了。
嗯，准备睡觉了。
嗯，
就当剩余的三个人呢躺在床上开始就睡不着嘛，还在聊天的时候，突然这个李小彤啊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门口了。
哦，
而他的脸呢在那个楼道里的灯光的映衬下显得特别的奇怪。
哦，
就是那种很木讷，但是呢又很阴森的感觉。
哦，在那种光之下，谁的脸看着都很阴森吧？
是个顶光、
啊、
是吧？
那可不、啊，
没有面光。
哎，
但最奇怪的是，他手里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把刀。
嚯、哦！
那在等大家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呢、啊，他就开始抡着刀就开始各种砍了。
砍谁呀、啊？
我乱砍，你知道吧？
我操！
他第一刀砍的呢，就是这个讲述人，这个李雪。
嗯，
他说他当时都吓傻了，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胳膊去挡了那么一下，
呦，
然后就砍到了深深的一条口子。那他受伤了肯定会尖叫啊，那这一下这个宿舍就炸了锅了，大家都开始哗就开始往外跑。而等这个跑出去的这个李雪在回头看的时候，正好看到他让他难忘的一幕。
嗯，
就说这个李小彤啊当时正在一刀一刀的砍跑在最后的一个同学身上。
哎呦，
哎呀，
那这没砍坏了啊。
那肯定好不了
啊，
啊，他虽然是说没有生命危险
啊，
但至少当时还是在一直昏迷中。
我跟你说，那他还是不会砍。
呵，
这得捅，你知道吗？砍是一般砍不死人的。
你能教点好吗？那故事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笔仙当时没送走？
那是啊。
嗯。
哎，我们原来玩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送这块。
嗯，宁肯说是没请来，没请来我们也送一回。
哎，就没请来，哪怕没请来，我们也把送的这流程给他走完了。
对对对对，是的。
我们这。学法律的那严
谨
严 谨
嗯，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笔仙啊碟仙啊包括钱仙，
还有钱仙呢，
有原来拿那个铜钱玩的、
啊、这是钢镚仙
就是我不跟你说钢镚仙吗，你以为我仙儿霸道呢、
啊
这些啊要说源头的话都是最早那种祝由术，
嗯，
哎，就是能够请神的那种仙术、
嗯、
知道吧，慢慢的呢又传到什么东南亚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现在玩的这种东西都是他们那块传回来的，写什么几个字儿，然后怎么着说念那叨叨的怎么着，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咱们这个祝由术过来的啊、
哦、
咱们是老祖宗，
嗯，
后来他们就玩稀了，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游魂野鬼，
嗯，所以都是不好的一些神神鬼鬼，
也不一定全都是不好，
大几率
还也不是大几率，还是那句话，人都分三六九等，神仙老虎狗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对不对，那鬼仙什么乱七八糟也一样，
嗯，
你不知道你请到是什么，所以说啊这种事儿尽量少玩，
是
如果身边没有什么特别明白事儿的那种别碰啊，子不语怪力乱神，
哎
呀
哎呀，
好久没听着这句了吧，
嗯，是是是
得了咱接着往下讲啊、
嗯、
那咱讲的下一个故事呢，投稿的是咱五群的小强，
嗯，
终于是五群了哈
啊，
啊！别紧着三群霍霍是吧？
是、
哎、小强呢跟咱说了一个他舅舅的事儿。
嗯，
他舅舅啊是一个钓鱼佬，特别爱钓鱼。
嚯！
哎，我发现啊，最近好像好钓鱼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而且吧，这个 年龄啊就显得越来越年轻化。
嗯，
原来我们一块打球的一帮小崽子，我90后的，
就小崽子了，
哎，也是什么30多了哈。
可不，
其实咱是老崽子了已经。哎，反正就是这帮原来小兄弟啊，球也不打了，就组团钓鱼去了。这帮人，
哇哦，
啊，就说那么一个钓鱼佬吧。话说回来啊，说小强的舅舅特别好钓鱼，带着他俩弟弟呢，二舅三舅，经常一块夜钓去。他们家呢，哎，住在一个村里边，他们那村附近有一水库。
嗯，
哎，好像记着你爸我老丈干的他老人家原来也好钓鱼是吧？
那是非常喜欢。
哎，也是奔水库那地方去。
对，
哎，您听听吧，让听听这故事吧。
哎呀，
以后少去啊。
幸亏现在不钓了。
是不钓了啊，
嗯，
啊，那好。这小强的舅舅呢，咱就大舅二舅三舅吧啊。
嗯，
仨舅舅那天晚上又夜钓去了，钓到呢早晨大概3-4点钟，天还没亮，
嗯，
回来了，进门也没说话，那舅妈骂他一句，这个不死的，你又怎么钓那么晚啊，你钓着没钓着，没理他，钻被窝就睡。
这是困极了，
那谁知道去
啊。
睡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啊又睡了大半天，都快下午了啊，这舅妈给他摇起来，赶紧的吧，这都一天了还睡呢。哎，这大舅啊醒来以后好像就迷迷蒙蒙的啊，好像喝高了似的，还没醒酒，整个人白天一天都是一个蒙圈的状态。这晚上呢一擦黑又开始睡，
嗯，
这舅妈说这有什么毛病啊，也没理他，该干活干活，该干嘛干嘛。到点儿呢，这舅妈也睡了，睡到五更半夜，哎，就突然听见稀稀嗦嗦的那些声音。那屋里边啊，他们那个卧室里边呢有一个舅妈平常用的一化妆镜化妆台，
嗯，
哎，舅妈一睁眼就看自己老公啊，那大舅啊就坐在那个化妆镜前面啊，
化妆，
哎，涂胭脂抹粉，先是往脸上啊抹白粉。这舅妈说了，这干嘛呢？是蚊子咬了，臭虫叮了，拿这个我这个化妆粉当那个痱子粉什么了用了？
呵，
哎，不是，铺完白粉以后啊，就开始画嘴唇。
哎呀，
画嘴唇，画的妈血红血红的，搁北京话跟吃了死耗子似的。又画完了以后啊，梳头，哎呦，冲着镜子梳头，哼唧在那梳头。
哎呀，这段熟，
哎，熟吧，哦，哎，要不然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这都好梳头呢，
嗯，
哎，当时啊就把这舅妈给吓坏了，从床上蹦起来以后就叫她老公说，哎，谁谁怎么回事啊？不理她，该梳头啊还梳头，哼唧唧啊还哼唧唧啊，舅妈吓坏了，幸亏啊住了一村里边啊，旁边的亲戚里道都不远。赶紧跑出去叫人去了，
嗯，
一帮人来了以后啊，就看着那还那哎梳头，还那梳头，哎呀，
梳半个小时啊，
大白脸，大红嘴啊，还冲着镜子梳头，哎，大家叫都不理，瞪啊就觉得瞪不动，
哇哦，
赶紧吧，从村里边找来会看事儿的人啊，就过来了。小强说呢，找来这会看事儿的人呢，是他们村里的一个道士，
哦，道家的，
哎，道家的，他们那村里有一个小道观。赶紧敲门，把人道长给请过来了。
嗯，
哎，这道长来这儿以后呢，就仔细观察了一下情况啊，又询问了一下那个二舅和三舅，说你们最近怎么着了？二舅和三舅说，我和大哥前天啊，就一块儿出去钓鱼去了。这道长问了，在哪儿钓鱼啊？他们说就在奶奶水库。哦，具体跟我讲一讲。这二舅和三舅就说了，那天我们到那水库那儿啊，点儿特背，怎么着都钓不着鱼，我们就来回换地方啊，嘿，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啊，哎，咬钩了，
嗯，
不错，我们啊就准备在这儿深扎下去了。正好呢，旁边一土包，我大哥呀就坐那土包上面了。
呵，
他说呀，坐得高，看得远，哎，结果自从他坐了这土包以后，我们就开始玩命上鱼啊，
嗯，
哎，上了不少鱼啊，但是上着上着我们就有点慌了，
嗯，
刚开始吧那鱼上的我们没注意，只觉得上的这鱼呢好像不怎么挣扎，哎，我们就上来就给脱钩搁库里就完了，因为天黑嘛也没留神看，但到后来啊上鱼的速度也太快了，而且上的鱼呢，我们仔细一看，您猜怎么着？
死鱼？
全都是死鱼，而且那死鱼啊，还都是正口。
什么叫正口？
就是正好勾的那个鱼的嘴里边，准准的正中间， 正经钓鱼的人里边有句俗话啊，
嗯，
叫做死鱼正口，提竿就走。当时啊，就把这仨人给吓坏了。都听说过这种传说，
嗯，
号称死鱼正口是什么呢？底下有水鬼啊，往上给你们割鱼呢，
嗯嗯，
是换你们的命呢，拿这个鱼啊，
给你点好处、
啊。哎，等把这个数给够了以后，就得抓你们去做替事，
嗯
啊。不过有科学解释啊，说是那个本来鱼就是死的，
然后呢，
下去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口里了。
呵，这几率也太低了吧？
走进科学嘛，不都这么解释吗？
哎好，
哎，话说回来。这道长呢一听，哦，哪儿哪儿，河边上啊，水库边上那土包，知道了，那边啊是一个无主的荒坟啊。
嗯，
看这情况啊，还是个女坟。
嗯，
指定是让人给上了身了。来吧，我给解决一下吧。从身上呢拿出了点糯米，又拿出一瓶酒，然后啊问这家里人啊，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香灰之类的东西啊？
嗯。
那边说，我这有，但是我们家供的是菩萨，那佛教那香灰行吗？道长无所谓，是香灰就成，赶紧多拿点香灰来。
嗯，
拿了香灰、糯米和这个酒啊，后来人知道了，雄黄酒。
嗯，
和到了一块儿，一边和了啊，还一边念念有词儿。念完了以后啊，这一团黏黏糊糊的玩意儿，照那大舅脑袋就拍下去了，啪就拍下去了。拍完了以后，拿那个烧的挺粗的香。一通绕啊，
嗯，
一通啊，就是踏罡步走啊，七星宝剑就在那开始走，弄了一串，咕噔一声，大舅躺下了，
昏迷了。
哎，这道长呢，哎，收了法事以后说，行了，明天早上起来就没事了。
嗯，
果不其然，第二天天一亮呢，鸡一打鸣，这大舅悠悠转醒，对之前发生的这一切啊，全都不知道。
哦，
后来呢，在这道长的带领下，大家呢还去那个水库边上把那坟啊。重新的给哎添了点土，
嗯，
哎旁边呢又给献了点花，烧了点纸，这事儿算是过去了。
嗯，也是他不对在先嘛，
在人家姑娘家家那坟包上你瞎做呢，是不
是？
哎，得嘞，咱接着讲下一个啊。
哎，
下一个故事呢就不是咱群友提供的了。
哦，
我同学原来遇到这么一事儿。
嗯，
其实这事儿呢他们跟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我就将信将不信的吧。
嗯，
怎么说呢，年代比较久远了，还在上学那时候，那时候还有 VCD、DVD 呢，你知道吧？
哦，
哎，那时候呢，有一些新的电影上来以后吧，我们为了能看这新的电影啊，那时候穷学生，对吧？
嗯、
没钱买票，就上那个街边啊、树棵子里啊，
干嘛呀？
那个家乐福门口啊、
嗯，
看有那抱孩子那妇女，
哎呀，
哎就。买片儿，
哎呀，这衣服打开要叠嘛，是不是？
哎，大姐就说你有片儿吗？有毛片吗？
哎呀，
不要毛片，我们就正经的那个大片儿，
嗯，
知道吧？大姐说那没有，
呵，
那没有啊，买的那个盗版光盘，那盗版光盘那太盗版了，
哎呀，
啊，这盗的都不行了，基本上就是拿那个摄像机啊。在那影院里边找人少的地方往那一架拍偷拍人家的、
嗯、
搁那时候我们叫什么叫枪版的
啊，是枪版，基本上能出那种画中画的感觉、
哎、
还有大家的笑啊什么的、
哎、
都有，
非常有临场感
啊，是，
哎，特别好，还经常看呢，有那走来走去的是吧、
嗯
啊、挺好。那个呢是什么片儿我忘了，反正是当时啊挺火的一个大片，我们那有爱看片的小伙伴啊同学就买回来了，仨人啊约了俩朋友，还在家下午一下午就给看了，下学回家就看见吗、
嗯、
哎，看的挺逗的，他们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特别惊险的一个镜头，那块啊正看着要劲儿的时候，突然呢就感觉那摄像机前排那一观众，
嗯，
就回过头来了、嗯、冲着那摄像机乐，你这一口觉得就好像发现了 啊、
嗯、
啊，发现了，挺有意思的，一帮人看着这，你看看这正要劲儿，正要劲儿的时候，前排那也真是不长眼啊，还冲着摄像机乐，你看着看着吧，看破不说破，对不对？何必呢？这都是有产业的，你知道吗？产业链的，你这偷拍的时候，有人是过来捣乱，你找人打他呢，还还敢看看偷拍的，不是啊？仨人看完了以后，第二天上学就给各种同学讲，哎，这片子怎么怎么有劲，怎么怎么有劲，那别的同学也想看啊，就借嘛，
嗯。
其中有一哥们儿就管他们借这盘，他们呢也都大家关系不错，就借给他了。 借给他的时候呢，还跟他说了，说到多少多少分的时候，哎，正要劲儿的时候，那谁正准备哎弄死谁的时候，哎，前排站起来一傻缺啊，这冲着摄像头还乐，你看看吧啊，这挺有意思的。那哥们说是吗？那我回去看看去啊，把这片子拿回去了。第二天又上学，那借片子的同学回来跟这三位啊门口蹲着的时候说，哎，你们说的是哪儿啊？哪儿有这么一位说站起来还挡着镜头了？怎么还冲着镜头乐？哪儿啊？那仨人就说，就是那大概多少分多少分的时候，那谁谁谁啊，就往下一弄，就弄死谁，就那么关键那点，你没看见吗？
对啊，这么明显的，应该只要看了就能看到啊。
对，那借片说，这景你说的这事儿我知道啊，我看了，但是没有人说站起来看摄像头啊。那三位说不能够，得这么着，今天啊下学早上我们家里，咱四个人一块儿看看这块，我给你倒那儿，不就完了吗？这我们盘我们还不知道吗？下了学，四位啊，裤衩裤衩的，回到家里去，搁上盘，快倒倒在那儿啊，说了，看就这一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出来，看着啊，看着啊，看看看，哎，过去了，没有，完全没有那个。前排的回头啊，冲着摄像机乐，那镜头完全没有。
当时是他们三个人都看到了是吗？
对，还骂街呢。
哎呀，
这事儿就是那种细思极恐的事儿。
是，
当时是谁冲着摄像机乐呢？
难道是在电视机里乐的？
哎呀，
贞子，
哎呀，反正这事儿啊，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几大奇案之一。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和吴威在后坑那块捉迷藏的那个，
哦，
那也是奇案之一啊。那回其实也挺害怕的。你说为什么我们在那玩捉迷藏，感觉过去了那么长时间，结果逮我们那人觉得过去一会儿，
嗯，
挺难弄啊。
是，
哎，这个传说中的 DVD 也是我们小时候流传最广的一个我们身边的故事。
嗯，想想还是挺吓人的。
哎，带给大家，这要是晚上看呢，我操！
是，
他们把这故事讲给我了，我把这借回去，我晚上自己在家一看又出来了，冲着我乐着。
不要再看了，万一真出来了这就吓死了就。
我说那盘就他妈撅了吧，
是，
别他妈留了，不干净是吧。好，咱们再接着往下讲啊。下面这位啊是一美女。
哦，
哎，是一美女，原来我们公司一个宣传的一同事小胖的那个宣传。
啊，小胖宣传。
哎，这姑娘美。
嗨
就反正好啊，
嗯，
但是这回这姑娘跟我没关系了啊，不是前女友了，
嗯，
没啥关系。她给我讲了一个，说是还不认识我们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嗯，
也是一北京姑娘，家里呢住在鼓楼附近，
嗯，
哎，那附近反正就那片儿吧，离我们家住的也不远啊，这么近啊，还不是我女朋友，长得又那么漂亮，这挺难得的。
人家看不上你呗，这难得什么呀？这不很正常吗？
是不认识，要不就跑不了，
嗯，
对吧？哎，那么爱交朋友，对不对？
哎，
他呢，那时候住的原来我们那块都是老胡同什么的，都有筒子楼。
嗯，
他们家就住的一个筒子楼，不高啊，六层，那肯定是没有电梯喽。
嗯，
那种筒子楼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长串的楼啊，有好几个楼门都能上去。
嗯。
上去以后你能跟串着走吗？
嗯，是。
他说他呢大学毕业以后还没上班，失恋了。真没跟我没关系。
呵
你看我干嘛？
我也没往那想。
那你看我干嘛？是不是，
嗯，
一说失恋了你看我干嘛？不要瞎看，人家就是很正常的失恋了，
嗯，
跟我没关系那种失恋了。
哦，我还想你们能放过这机会。
讨厌，这集恐怖灵异。
嗯，好。
老恐怖了。他呢失恋了，那失恋了咱们北京姑娘哈就喝酒。找一姐们喝酒去了，喝了不少，然后晕乎乎的，姐们还挺好，给她送到家楼底下，
嗯，
姐们就走了。这姐们一走以后吧，哎，这姑娘就有点搂不住了，本来当着人家呢就骂骂街啊，喝酒骂骂街啊还行，但是一看着姐们一走，看着那黑洞洞的楼道啊，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哎呦，那是我见犹怜那个劲头啊。
嗯，伤心着，
哎，伤心了，在人前假装坚强，哎，在人后留下了伤心的泪，一边流泪啊，一边那出气，最后呢，哎，哭完了，觉得行了，该回家了，啪啪拍手， 怎么着呢？声控灯啊。
哦，
他们家住六层，拍了两下整个楼道灯都没亮。
嗯，
有点害怕，终归是姑娘家家的哈。
嗯，
哎，有点害怕，自己呢又喝了酒了，晕乎乎的，还有那么一丝的清明吧，给自己老爸打个电话，说爸，我喝多了，楼道灯又坏了，你下来接我来。你，哎，他爸说行行行，你在底下等着吧。哎，这丫头，这是把电话挂了。
哦，还好啊，是跟父母住。
哎，跟父母住，那人还没自己出来住嘛。哦，过了一会儿，哎，他爸就下来了。
嗯，
还穿的还挺严实，还戴了个那个挺时尚那种帽衫，还戴着帽子。他心里话了，当时啊，这也不冷，对吧？虽然不是太热的天，晚上也有十几二十度，还戴个帽衫。行，我爸这挺时尚啊，说爸，我这喝多了，你非我上去啊。那人过来以后呢，也没说话啊，那意思一转身拍拍后背，说我背你上去，那意思。
嗯，
姑娘就趴那他爸后背上了啊，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哎，爬到了五楼以后，那人呢突然把他放下来了。
嗯
啊，好像跟他说了句什么话，那意思是拿点什么东西啊，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先走了，先上楼了。他也是喝得晕乎乎的哈。哎呀，就在五楼坐着，心里话了，就一层楼了，要不我爬上去。
难得呀，他还数着呢。
啊，差不多了，就看着一层了，就准备往上爬的时候，突然接着电话了。
嗯，
一看他爸。
嗯，
干姐，爸，你这个背了一半，你人哪儿去了？那边停了有几秒钟，说我接着你电话以后我就下来了，我就在几个楼门洞那一直找你呢，一直找不见我才给你打电话呢，你在哪儿呢？
嗯，
那姑娘当时说机灵一下酒醒了一半，
那肯定得醒，
谁把我背上来的呀？
哎呀，
他说爸你该来吧，我就在哪个门洞上来的，你快来吧。哎，经一会儿啊，噔噔噔噔噔，他爸上来了，
嗯，
一头扎在爸怀就哭啊，哎呦，连吓带委屈的，哭完了以后到家就问他爸，说爸，不是你把我背上的？爸说肯定不是啊，我在底下找你半天呢。他说那这怎么回事啊？
说不定是个做好事不留名呢。
也许是我
啊，对呀，我也觉得是。
我也好好回忆了一下，
嗯，
我有没有救过这种失足，不是失足，
人家这怎么就失足了？
失恋少女。
哦，
没有，不是我。
再想想，真的是不知是什么人呢，哈。
你说真要是说一个坏人给他直接背在哪屋里去了，哇，
那他肯定没有防备，
多吓人呢，这个
是。
这也提醒了不少咱们在外面混社会的，也不是混社会吧，就是在外面走动的这些。
嗯，
少女少妇们，
嗯，
出去玩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对，尤其是喝酒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只要甭说喝酒还是喝饮料，只要那杯子离开你的眼了，你就别再喝了。
嗯，
咱不差那点儿。真是那帮王八，哎呦，其实这我操，我都想说一集。
你这又变成案件节目了是吗？
就是好多呀，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所谓的捡尸的，捡尸的还算好，就是有点臭不要脸，
嗯，
看人喝多了把人带走啊，就半推半就，这叫强奸啊，大家记住了，
嗯嗯，
不是什么好好事啊，这叫强奸，只要是违背女性意志发生关系，这都叫强奸，什么昏迷啊，什么酒后啊，只是说这女的说我不同意来了，我没想答应来了，那这就够判的，
嗯，
哈，这一定记住，但是好多啊，就是在那种玩的那些场所，有那帮王八蛋他们下药。
嗯，是。
就这种事儿我听的太多了，哇，这个对机会可以来一期。
所以说啊，如果是结伴一块去的，不管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如果说一方喝多了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是送到家里面再走。
对，
嗯，
啊，送到家。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一块出去，同行人出事儿的话，另外那些同行人多少啊都得担点沉重。
嗯。
啊，这个是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的。
哎，行，跑题了，
又跑题了哈。
哎，是，
得嘞，那我想想再讲一个啥啊？这个故事呢，是我们三群的听友啊，叫艾丽的一位，
嗯，
提供给咱们的，是美女吗？
嗯，你肯定是。
那指定是啊。
这问题问的。
哎呀，咱们这些听友群里边，男的都是帅哥，女的都是美女。
我觉得你总给我下套，你知道吗？
没毛病，这事儿啊。艾丽呢说的是她一哥哥和一嫂子的事儿，说这哥哥嫂子俩人结婚以后呢，哎，挺恩爱的，
嗯，
辛辛苦苦攒钱自己买了套房，
嗯，
是一个比较老的那么一个回迁房，
嗯，
哎，小区的回旋房原来呢是个村，后来把这村的地占了，盖了房以后也有不少村民回来以后啊住的这种房。
嗯，
艾丽她这嫂子呢就属于那种比较柔柔弱弱的那种啊，身体不是很强壮，
嗯
啊，八字可能也是比较偏软的那种。那像这种命格呀，这种体质的人呢，往往就容易沾染一些其他的能量。
是，
哎，你看我这词儿用的哈，
嗯，婉转，
哎，挺高级，是不是？哎，其他能量。他们呢进到这个新房里以后吧，住了一段时间，哎，这嫂子吧身上就老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梦游啊，说梦话呀，
嗯，
就是古古怪怪的，就晕倒啊，生病什么的，就一切都不太好。然后呢去医院看，做了好多好多的检查啊啊，什么 X 光 CT 光什么这伽马刀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鬼，嗯，
反正能做检查都做了，没病啊，除了一些很正常恨不得世人都有点的小毛病以外啊，没有什么其他大病。哎，还是那句话，科学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找玄学层面呗。
嗯，
他们那块原来不是一村吗，回迁房吗，找到村里边原来一看事儿的一奶奶过来给他看看来。这奶奶到了他们家以后啊，那就该摆设摆设啊，什么坛啊啊，香炉啊，牌位啊，
嗯，
都弄好了，一通啊这么忙叨，一机灵那意思啊，上身了，能够回答他问题了
啊，
问了一串，最后呢说啊，你这个的确是有事儿，有人啊要上你的身儿啊，在那弄你呢。
嚯，
那就问啊，那是谁呀、啊？在哪儿啊？啊，底下的，底下的。人说我们家住十楼啊。
嚯，
他底下的多了，那八层、九层啊，还是几层啊？他说不行，再往底下，那就一层，再往下，再往下可就是地底下了。对，再往下啊，你们这楼底下啊埋着人呢。
嗯，那以前村子里发生过事儿吗？
那两口子也问呢，这是不是原来这村里边发生的什么事儿，底下埋在底下了？那碍我们啥事儿啊？
嗯。
啊，那奶奶说不着急啊，我帮你问问去。哎，下去就把底下那块埋那位啊给拘上来了。
嚯，
哎，那意思就问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那位说呀，我这就是一直原来埋在底下呢，后来这占地直接把坟就给直接平了，
嗯，
就在上面就起楼了。我们家，哎，我们家又是绝户，没人来迁我这坟，直接就给平了。这楼把我压在底下了，我难受啊，我不痛快啊，我就想弄人。这老太太听了以后说，嘟，大胆啊，今天老奶奶在这儿就不容你放肆，说吧，既然已经到了哈，我就是来给你们解决这事儿的，你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走，才能不折腾这人。因为你知道一般情况下啊，这些看事儿的人也好，修行的人也好，不愿意沾因果。
嗯，
他要是强行的干什么啊，这个很容易就沾了因果了。所以他们一般看事儿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交易，
嗯，
就问他你想怎么样啊，那边你能不能提供他怎么样啊，烧纸也好，做法事也好，怎么怎么着啊，
嗯，谈个条件，
谈个条件，两边一弄好了，这等于是你这个人和你这个灵体相互之间有的这么一个交易，
嗯，
那跟看事儿的人没有多大因果，
是
不影响人家修行，这是他们经常爱干的一些事情吧。哎，就跟那底下埋着那位就说了，你到底想干嘛？那位啊，估计也真是没见过什么，
嗯，
想了半天啊，我想吃饺子。
啥？
我想吃饺子。
各种闹挺就是为了吃饺子。
哎，老太太说了，行，那哪天给你包好饺子，给你祭奠一下，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就要吃饺子。
天哪，
大晚上的了，全家人给这位包饺子，夸夸夸包了两盖帘饺子。
嗯，
因为这位呢，当时是已经在他那嫂子身上了。
哦，
你知道吧？都是从他嫂子那嘴里边说出来这话，跟那老太太。
哦，属于当面谈判。
哎，当面谈判，眼瞅着这嫂子就开始啊，都给热好了饺子。
嗯，
哎，都摆着那，拿筷子咔叽吃了一个饺子，咣当就趴桌子上了。这人就算完事儿了，
吃一个就走了。
就
哇哦，
半天就吃了一个饺子，也是没多的追求。哎，
挺好的，挺好的，好说话的鬼。
哎，后来呢，这两口子就问那老太太说，这楼也不是什么新楼哈，
嗯，
而且住了那么多户，十几层楼那么高，怎么就找着我们家了呢？老太太说呀，就是你这媳妇儿啊，哎， 性子弱，然后呢身体也弱，八字也弱，这样的人啊容易招这个。而且呢刚才跟那个底下埋着那位沟通了以后啊，他不是没想找别人出气，但因为呢都是同乡本土的，有些呢是他不忍上，有一些的呢哎
他上不了，
上不了，人家阳气壮浑、
嗯、
你知道吗，上不动，哎，只能找这软的下手了。
啊，面生的，
哎，有还是面生的哈。
对，
他这事儿呢，就让我想起来，我原来听过一故事。这个故事我当时听的时候很小，一直没懂。
嗯，
但是呢，后来长大了以后啊，我觉得我慢慢的明白这故事的一些个道理了，在这跟你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故事说的什么呢？有一个樵夫，
嗯，
进山打柴去，那天呢。突然下大雨了，他就找一破庙在那儿避雨。这个破庙呢是一个鬼神庙，里边、
哦、
哎供奉的一些鬼神啊，中间一大鬼，旁边都是小鬼儿、
嗯嗯、
啊鬼神庙。下完雨以后呢，他就想继续走嘛，但这雨水下了以后，这山上原来那个小溪啊变宽了，他走不过去。
哦，拦着路了。
拦着路呢，说这怎么办啊，回头看那个鬼神庙里面那个大鬼了。那大鬼雕像了，哎、
啊，
挺长啊，够长。这樵夫就把那雕像推倒了，踹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那个小溪边上，
搭个桥、
哎，弄个独木桥，滴了滴了的就走过去了。
哎呀，
哎，他走过去这完事儿了吧？对面有一财主，也是啊，看雨停了，往这边走，说：“哎，这小溪这什么时候有一独木桥啊？”
嗯，
也从这桥上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吧，回头一看，这桥怎么还有什么彩绘呀、啊？
嗯，
仔细一看，原来是对面那个鬼神庙里边供的那大鬼呀、啊！哟，当时就害怕了，心里话这可不是治孽障呢啊！哎呀，做造孽了，造孽了！赶紧把这个大鬼的这个塑像啊给背起来，背回到那个鬼神庙里边，自己呢身上带着一些香火呀什么的。还赶紧又拜了拜啊，磕了几个头，把那个大鬼擦得干干净净的，
认个错儿，
哎，走了。
嗯，
走完以后呢，当天晚上这个大鬼小鬼啊都显了灵了，夜里了吗？
嗯，
是他们的时间了。一帮小鬼就说：“哎呦，鬼爷爷呀，我们这块的香火呀太次了，你看这破败的，咱享受不到这人间的香火不行，怎么样？咱闹闹人去吧，把他们闹完了以后，他们就给咱香火了。”大鬼说：“行啊，闹去吧。”那小鬼说：“今天这樵夫啊太坏了，把爷爷您哎搬那儿当桥，踩来踩去啊，还咕噜您啊，这踢您的脸啊，太不像话了，咱找他去吧。”那大鬼说：“嗯，不找他。”小鬼说：“那找谁呀、啊？”找后来那个把我搬回来又给擦又上香那个，找他。
嗯，
那么小鬼说：“人家对咱挺尊重的呀，对吧，这又磕头又烧香的，您弄人家干嘛呀？”这大鬼说了：“你们不懂了吧，这樵夫啊他敢这么对我，说明什么呢？他就不怕我，你再怎么弄他他也是不怕。”
嗯，
对吧，
这理论。
哎，后面那财主人家没怎么怎么样，哎呦，给咱又烧香又磕头的，咱稍微弄他一下啊，不就得给咱多多的香火吗？
哎呀，
哎，这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时候不懂，越大觉得有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就这些啊，不干净的灵体也是找那个什么身体弱的呀，脾气软的呀，八字不到位的呀。
嗯，
所以咱们呀，该有精气神得有精气神，该锻炼身体得锻炼身体，阳气壮，知道吗？还是那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
嗯
嗯，好了，那行，咱们乱了一集，
乱了一集了，
乱了一集了。最后告诉大家啊，还是那句话，遇着什么事儿你就说峰哥说的，就喊子不语怪力乱神，
能保命啊，
多少有点用，至少看着咱们青皮。
呵呵，告诉他我不好惹。
哎，行了行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啊。还有一些没有说到大家投稿的一些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咱们这块集数是多的。节目都当过日子这么过、
嗯，
天长地久啊，早晚轮到你啊。
对，我们都攒着呢，
都攒着呢。
该投月票的呢，大家也投投月票，什么点赞啊、关注啊什么的，该来一套来一套，好吧？
嗯，
行了，那像这种的投稿的故事，大家爱不爱听？想听不想听？也给我们一回馈啊，就在底下打个爱听或者想听，我们就知道大家喜欢听这类型的节目，那我们以后可以多安排，
是
对吧？还是那句话，自己家的节目别客气，您说话要什么您说话，好吧？
嗯、
行了，就这，拜拜了您呐。
嗯，下周见。